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我上个礼拜没有录节目哦，是因为足球的关系吗？也不是啦，我还没有那么疯狂哦。其实上个礼拜我也没有在看足球，那说有人在看我的网页的话，发现我好像也没有在写什么足球，结果没看足球，还没有录音，在干嘛？哈哈，其实我是忘记录音哦，因为太忙了。然后呢，一方面是说啊，现在学期末，还有呢，一方面是说，有朋自远方来哦。那有朋自远方来呢，当然就要尽地主之谊啊，当地陪哦，当导游去了哦。那在这个星期里面呢，也发现说，原来那个足球热是这么热。毕竟我住的地方哦，说没有那么靠近市区哦，所以说。每天从报纸啊，从广播里面可以知道说，足球到底有多热，但是自己没有去亲自体会。那偶尔是在电视上看转播，可是那种电视毕竟是电视哦，一种遥远的距离啊，你还是很难体会到说，足球到底有多热。也许一些周边的产品会让你觉得说足球很热哦，譬如说去超市买东西啊，任何东西好像都变得跟足球有关系了。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哦，也通通变成有关系哦。那譬如说我去买洗衣粉，洗衣粉上面呢就会反正也是凑热闹贴上一个足球的标签。那卫生纸也是哦，很多东西哦，那没有什么关系，平常没有跟足球没有什么关系哦，现在跟足球通连在一块了。那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对足球那种连接关联性已经最大的地方哦。就这两个礼拜呢，因为陪朋友去逛的关系哦，就真的到市区里面去了，就发现说原来足球热真的是这么热哦。那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说足球在欧洲当地的这种情况。足球在欧洲这边呢，当然是大家都很喜欢了，应该是说这是因为奥地利有缘主办这样子一个国际性的比赛，所以真的是涌进了非常非常多的球迷哦。这个球迷不是平常的观光客哦，当然这些球迷在看球之余也会去当观光客的。可是这些人大部分哦，追求足球狂热的人哦，跟一般的观光客不太一样，他们是跟着足球队跑哦。那一般的观光客呢，他们的目的呢就是我就是去观光，到当地去。这个目的不太一样哦，所以你在看到那个路上的街景的感觉也就变得不太一样了。最有趣的是就是跟朋友出去呢，每天出去后就会发现，尤其前几天就是已经从八强决赛到四强决赛了，那这个很多一些队伍啊已经被淘汰，那这些被在初赛之中被淘汰的国家呢，就当然说再见了，拜拜，然后就回到自己国家去了，像法国队像意大利队哦，都已经回去了。那所以这相对的在路上啊，就很少会看到这两国人哦。事实上法国人这次好像无缘进入奥地利哦，他们在初赛的时候就已经在瑞士这边哦被击败了，所以他们早就在瑞士那边就打道回府了。那倒是意大利呢，在维也纳还有几场比赛，他也有进入八强嘛，能够在争四强的时候被西班牙在维也纳跟西班牙争四强的时候，在比什尔马球的时候呢被弃回去了哦。这个最有名的全世界最贵最有名的门将布冯啊，他没有办法完全那个挡住这个西班牙他们十二码球凌厉的攻势，他只挡住了一球。那西班牙的门将说真的年轻就是有本钱哦。布冯虽然说他身价很高哦，但是经验也丰富，那毕竟说可能年纪有点大了吧，这是我的猜测啦。所以这个西班牙门将哦，他接到了两球哦，就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西班牙把意大利给气走了，这也打破了这个88年来的记录哦。这西班牙有88年哦 没有赢过意大利。当然这次比十二码球也并不能算说真正的赢过意大利啊，毕竟这个就像克罗埃西亚在对土耳其的时候，他们最后也是用比十二码球的时候决胜负、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克罗埃西亚输了。而这个克罗埃西亚的教练呢，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很棒哦。他说我们输球了，但是并不表示我们的队伍、比别人差哦。这个表示只是说，因为这个比十二码球通常就好像在下注乐透一样哦，这个是运气有很大的问题哦。那我们在运气上面可能是比对方差了一点，其实我蛮同意，我觉得这十二码球其实是一个蛮残忍的、不但是对球员还有对门将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考验，这种考验是一种信心的考验哦，那还有临场紧张度的考验。好，那这个讲太多了啊、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维也纳观光客。那这个意大利的观光客走掉啦，那最近这几天多的什么？像星期四昨天的时候，刚好有缘到也到市区去逛，反正这几天都在市区逛哦。那这时候呢，街景已经完全不一样啊、看到非常非常多人穿上西班牙的球衣，那还有呢，配上西班牙的国旗哦。那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还有很多俄罗斯人哦。俄罗斯人呢，他们穿的就是俄罗斯的球衣，啊，配上俄罗斯的国旗哦。必须说的就是，如果说不是因为西班牙对俄罗斯的话，我还真的有点分不清楚俄罗斯的国旗哦。这个欧洲国家很多，那每个国家呢都想要用那个颜色啊去凸显自己国家的特色的时候，这颜色上的选择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重叠。那在欧洲国家里面呢，重复重叠最厉害大概就是法国、荷兰还有俄罗斯这三个国家，他们三个国家的国旗的颜色呢全都是蓝白红。那说真的，我们想到蓝白红时候，各个国旗第一个想到其实会是法国。那法国国旗和排列的方式呢，就是直条哦，就是蓝白红，白色在最中间。那所以它红色也稍微深了一点，比较类似，不是像鲜红色这样子哦。那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可是其像荷兰呢，他们是横条状的，那他们的白色也是在中间，那排列的方式呢就是红白蓝这样子、好像刚好跟法国相反。那当初像在法国队跟荷兰队在比赛的时候，就国旗这样子由人抬出来哦，那通常就会有个错觉，搞不清楚说哪一边站的是哪一国，因为这个国旗呢它摆在那个大足球场上的时候，你看起来就觉得好像不知道是哪一边摆错了，反正看起来两队都差不多，怎么好像怎么第一个想到是法国队对法国队哦，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岂不是就是因为排列的方式不太一样哦？那可能大家眼睛角度要转一下，那才分得清楚说，这个原来是这样子。其实仔细看颜色色差还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大会故意还是说本来就是这样子哦。这个荷兰队他们的国旗红色的部分好像就比较亮一点，比较鲜艳一点，没有那么深的感觉哦。那还有呢，就是俄罗斯的排列方式它也是横条的，可它横条的排列方式又跟荷兰不太一样。它排列呢，它是白色在这上面，白色、蓝色、红色哦。可是说真的，如果说你没有仔细去事先去做一下研究或仔细去观察的话，你真的搞不太清楚说这三个国家的国旗哦，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混乱就是了。那这些俄罗斯人他就背着国旗哦，还在路上走。那猛一看了，你会觉得说，法国人竟然来到维也纳了，这时候他们又不出赛，怎么会来这里呢？会愣了一下啊，再仔细听他们讲话，完全听不懂哦。 对，俄罗斯人，因为他们要跟西班牙决赛，四强都已经出来了。四强呢，刚好就是很有趣的，就是一些传统的欧洲大国、欧洲足球大国对一些新兴的国家哦，四强就是德国、西班牙，这是传统的古典的欧洲足球队，还有就是俄罗斯和土耳其。那当然，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两个比较，也不能说他们足球上比较新，而是说他们之前的足球哦，好像还没有这些传统西欧国家这么强哦。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和土耳其呢，已经确定说没有办法争冠亚军了。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星期天这个德国跟西班牙去争冠亚军。那德国呢，他们有六次哦进入欧洲杯的记录哦，那西班牙就有三次哦。可是说真的，鹿死谁手还是很难讲，毕竟球是圆的哦。谁知道谁在看过土耳其出战其他国家的比赛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原来足球真的是圆的哦。土耳其这次在欧洲杯里面创造出太多的一些奇迹哦，就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扭转乾坤了，真是让人赞叹的，真的是让人觉得说什么叫做不死英雄，明明就已经是好像没机会，可是偏偏他们就是有办法哦，让整个情势扭转。俄罗斯呢，在这个生气的教练 Hiddink 的指导之下呢，也让人刮目相看哦。不过 Hiddink 他说，虽然他们输球了，但是他们说其实他们本来就是经验比较少，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放在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那我们拭目以待哦。不知道这位神奇教练又会创造出怎么样的奇迹，然后那个土耳其队呢，也许也会在下一次也创造出一些奇迹哦，很让人期待。为了迎接这群足球迷哦，来到维也纳，那这个商家真是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哦。当然说旅馆业他们是首当其冲啊，他们带来理应表面上说应该是他们理应是带来很多很最大最大利益的人，可是好像又不是耶，因为这些旅馆业他抱怨说，因为进来太多足球迷了，一般会来的观光客他们觉得说啊，不想在这个时候去跟足球迷他们之间有冲突哦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延后，就没有在这个时候来了。那结果是什么？这些足球迷呢，他们通常是有比赛才会来哦，所以这个旅馆上呢就不是很固定啊。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觉得我们国家代表队一定会进入决赛，就发现很不幸的，已经在初赛的时候就通通被踢出去了，那订的房间怎么办？退掉啊。然后有些人就说我们国家竟然奇迹的进入决赛，那这是又要重新订房间哦，所以在这个订房上面也变得很混乱。那事实上旅馆业的人他们说，他们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那种一般的观光客哦，他们觉得说这一般观光客呢，第一待的时间比较长，第二呢比较温和哦，比较守规矩哦。那足球迷毕竟在这个高兴之余哦，或是悲伤之余的时候，会再加上说被一些酒精的冲击之下呢，那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哦，那也造成说旅馆业他们呢损失比较重啦。那还有一个受惠者是什么？就是一般的商家、餐厅啊，还有所有的有的没有的服装店哦，这些靠观光业吃东西，尤其这些服装店呢，他们哦已经提前打折了。一般来说，维也纳开始打折呢，是应该是在七月的时候开始打折，那个现在已经是到处都是贴出打折的标签，而且还破例的在星期天营业。这个足球迷呢，说真的，足球就在晚上开踢哦，那平常白天怎么总不能总是在睡大觉啊，那睡的大觉好不，就算你睡大觉好了，中午12点该起来吧，下午是从12点到晚上8点45分之间要做什么？除了吃东西以外，那逛街、写拼、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一件打发时间的事情、哦、所以呢这些商家、啊、就也是就尽力配合，反正就这一个月而已嘛，就大捞一笔了、哦、那说真的他们也真的是大捞一笔。那比较受到一些冲击的、哦、就是因为足球的关系，虽然就带来很多人，但是没有带来一些大笔收入，恐怕就是电影院嘛。这时候电影院啊、戏院啊，显得就比较萧条一点。还有像一些音乐会这样子的东西呢，也变得说，大家不想到市区到街上去人挤人哦，他尽量避开这个时间点，啊，也变得说啊、好像没有像以往这样一票难求的状况。像那一天，我跟朋友呢就去临时哦上网去买了歌剧院的票。一般来说，你像歌剧开演前两天才买票的话，通常你不是只能买到最差的位置的票，要不然就是根本就没票。就那天我们很惊讶的发现说，哎，竟然还有票，而且位置还不错。哎，这也是足球带来了对一些其他一些观光业的一些不同的改变。那当然我觉得最让人跌破眼镜的应该是说，主办单位啊，威纳市政府，他当初为这些球迷有设置一些小吃摊哦，就是他们在那个足球迷的区域里面哦，道路围起来嘛，让足球迷说，哎，你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就是在市政府这边，他们摆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荧幕哦，让大家呢，让足球迷可以集中在那边看足球。那也附近呢摆了有很多很多小吃摊哦，可是啊，这些小吃摊营业状况非常的糟糕。因为他们东西太贵了，那这些足球迷呢，他们已经从这个老远的家乡哦，那个跟着自己的足球队呢，这样跑来跑去，说真的也花了不少钱了。所以呢，他们也学聪明了，大概他们大家都知道说，维也纳的水可以生喝的哦，而且很干净哦，所以他们通常会自己带饮料，甚至他们发现说，诶，如果我到超市去自己买饮料，然后带到里面去看的时候呢，第一吃的饱，第二吃的好，第三又便宜哦，所以就造成了说，他们的主办单位当初呢，为了这些足球迷设的一些小吃摊位呢，生意清淡。根本没有人光临哦，这也是当初意想不到的。说真的，有时要当冤大头啊。通常是一个小吃摊哦，那旁边是一个有名的咖啡馆，有名的咖啡馆里面呢，装潢又漂亮，还有椅子坐，它东西竟然卖的比小吃摊还要便宜。那当然，如果我是在现场的足球迷的话，怎么说我都是宁愿到那里的咖啡馆去消费哦，而不要到这个只能站着还贵的要死的小吃摊去消费。虽然这是专门为我而设的，但是吃的东西也没比较好啊，环境也没比较优美哦。再加上价格高昂，这是会让人却步的啦。这个礼拜呢，天气哦也有点那个，有点变化哦，就是白天的时候晴空万里哦，就像一般的夏天的天气，非常热，那甚至有点感觉有点像台湾的天气了。其实这边的天气一般来说夏天天气还是很干燥很热，你会觉得虽然说气温不高，可是那种太阳，你在太阳底下，你用太阳直接晒的感觉，你会觉得说非常的干热，但是这几天好像湿度蛮高的，那种感觉就很像台湾的夏天。虽然说温度不高，可能空气里面包着热气哦，就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你到下午时间呢，就开始下冰雹。这个冰雹星期二的时候下一场大冰雹，非常非常大。这冰雹有多大？大颗的冰雹大概有栗子那么大哦，大家想想看栗子有多大。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冰雹，那小颗也有花生米那么大。星期四的时候呢，维也纳没有下冰雹，可是听说在外省的地方叫布根兰的地方，他们下一场冰雹也是非常的严重，那把一些房子屋顶哦通通打坏了，汽车停在外面，汽车造成很大的损伤哦。这几天午后的大雷雨哦，大冰雹雨哦，造成了很多的损伤哦，那也造成说整个交通大乱哦，那个已经来了这么多外国车、外国人哦，已经交通已经蛮拥挤了，再加上这个老天爷哦来凑热闹，真的是热闹无比啊！只能说这一个礼拜啊，在接近 欧洲杯足球赛结束的尾声呢，真的是维也纳街头热闹无比，而且这样的热闹是一般的时候的热闹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小道消息，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这个足球赛的票一票难求，后来一些朋友说，其实如果你真的想看的话，你到当天呢，你到足球场外体育场外，其实你可以买到票，而且大概50欧元就可以买得到。诶，怎么会这样子？原来是说有一些国家的人呢，一些人他们觉得当初是觉得说，诶，我的国家一定会进入决赛啊，就发现没有进入的时候，他买了票，他当然就不太想去看了，甚至票要卖掉。还有呢，很多的足球黄牛他们之前也先囤积了很多的票就这些票，你说真的，如果你在开场前没有卖完的话，你这个票就已经失去了作用了，失去了价值了，拿回家当壁纸贴了都还嫌小所以他们会在开赛前的最后一秒钟呢，想办法把它全部卖掉。因此呢，很多人其实还是可以买到很便宜的票。你说我会不会去现场看啊？我觉得不会啊。我还是没有那么狂热到说想要去现场这样子跟大家人挤人呢。天气又这么热，然后再想到时候看完足球赛已经交通不太方便，回家也很麻烦了，那一定会挤人啊，塞车哦。这个还是，我就觉得还是在室内跟一些熟识的朋友一起呐喊鬼叫会比较有趣啦。而只是说，如果还没有在足球场上经过这种热情洗礼的人呢，不妨说到现场去观光一下。反正现场那种感觉我已经感受过了，感受一次就好了啦。这种经验不用再第二次了。没有去过人，我是觉得还蛮适合的，蛮有趣的一种不同的经验，一种不同的体验。好，那我们这礼拜的节目呢，就先播到这里为止，我们下次再见了。OK, 拜拜。